好，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关于婚姻、家庭和工作的系列讲到的第三讲，请大家翻到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所证道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到33节，题目是婚姻的奥秘，基督里的合一。在前两次我们所分享的关于这段经文，分别是圣经中对妻子和对丈夫的命令，说起来非常简单，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我们会看到，在妻子的顺服和丈夫的爱之间，在婚姻的建造里边是有着一位第三者的，而这第三者不是来破坏婚姻的，而是来创造和建立婚姻、成就婚姻的一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圣经，所有圣经的每一个每一节经文所指向的那一位是基督，所有历史人类历史所见证的那一位也是基督，所有的创造物要荣耀的也是这一位基督。我们生的意义，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的意味还是这位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向我们所表述的。因此当我们回到婚姻的建造当中，这社会上最小的细胞这单位上来的时候，唯有真实了解这位生命的创造主、救赎主，这位中保和成就者，唯有了解基督在我们里边，真实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合一，我们才能真实面对婚姻，面对丈夫妻子的关系。而婚姻的奥秘在于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今天分三个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是28到29节，是对丈夫的命令，命令的延续是你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而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对婚姻的要求，30节到31节，是二人要成为一体。第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婚姻的奥秘，讲到教会在基督里是他的骨与肉的关系，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分这三个部分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看圣经怎么样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还记得上周我们分享到关于爱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三种爱，三种爱。第一种是 Eros， 属情欲的爱，像占有的爱，那种快来快走的所谓的罗曼蒂克的爱。还有第二种是在亲情、感情和友情当中也表现出对人、对事物的忠诚、喜爱，包括对家庭、对友情的委身和忠诚，这样的爱，一种积极的情感，像友情、亲情的爱，是 Philios 吧，这样的一种爱。但这不够，还有第三种爱。这圣经里边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的爱，也是神要求丈夫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来爱妻子的爱，这叫阿嘎佩的爱，是对人完全的委身舍己的爱，见证在基督对教会，见证在丈夫对妻子。所以我们在看婚姻的时候，婚姻往往在开始的时候，男女关系的进展开始被情欲所吸引的。哇，我看到这个漂亮的姑娘，我想拥有她，我想占有她。而之后我们说，我们人所能够达到最好的情感，让这样的占有，这样的彼此的占有，变成了彼此之间有互相的欣赏和委身。而这是第二种爱。但这些不够，这些不够，占有分享最后要指向的是彼此的付出，彼此顺服，而丈夫能够做到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这是我们要见证的爱，而这爱见证在丈夫真正明白基督如何为教会舍己，而见证在婚姻当中为妻子舍己，这样出来的爱。所以从被情欲的吸引，到被亲情的维系，最后真正相互夫妻之间的联合，是在明白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在婚姻当中成长出来，所见证出来的。所以婚姻见证的 是救赎的爱。这是婚姻极美好的原则来告诉我们说，当在明白说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再看到第28节这样来写道，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会写到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保养顾惜，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哇，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有的时候当我在读到这点，最早读到的话，我觉得诶，这好像降低了我对这阿嘎佩的爱的认识啊。因为在我们中国，我们还有另外一句话比这个高明，我们不是爱人如己，我们是什么呢？舍己为人。我们有很多这个模范人物在那个地方，学雷锋啊，学焦裕禄啊，我们看他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人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这是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要树立出的典范，让我们去学习和效法的。看似比基督的标准爱人如己还高尚，并且爱你的妻子都爱你自己一样，感觉还高尚一样，真的是这样吗？结果怎样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口口声声说舍己为人的是怎样的呢？在前两年，中国有一个军委副主席，他后来被抓出来，是军队里面最大的一个贪官，也是职位最高的，他是总政治部主任，叫做徐才厚。他有句名言，你采访他说：“哎，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呀？”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廉洁了。”这是实实在在，你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样的话了。还有一位，我们都学雷锋。雷锋怎么样呢？好事不留名，对吧？全都记在日记上，而且全都展示给别人看。年纪很轻就成名了，到处做报告。当我们回到这里边再看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所宣告这种舍己为人的，在一种儒家思想也好，这种不认识神的环境当中出来的结果，不过是伪善被揭露出来而已。你看你自己哪一个人，所谓的谦谦君子，所谓的温润如玉的你这样一个道德君子怎么样？不过是伪善，不过是披着污秽的衣服而已。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而圣经不一样，圣经教导我们真理里边是神赐给我们的命令，是耶稣赐给基督徒的命令。我们还记得在这马太福音里边，马太福音应该是22章里边，曾经有着一个律法师来挑战耶稣，说哎，夫子啊，这个到底这么多千百条的律法当中哪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怎么回答的呀？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或者我们还加上尽意尽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二也相仿是什么呢？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尽心的爱上帝，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里边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这是耶稣基督重生出来的，这看到的。而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先，他给门徒所教导，郑重教导门徒说，我赐给你们叫新命令，乃是叫你们怎么样呢？彼此相爱。多么简单，爱神，爱你的邻舍，彼此相爱，因此就能够向着世人见证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在这一点上。而这个就是律法的总纲，在这里都写的。而在这儿我们看到丈夫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而在这儿将神所启示摩西写下的律法，将耶稣基督向门徒的宣告又重申出来，告诉我们说爱妻子的程度要有多大，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现在心理学有个特别错误的一个定义，当他看到一个人不管是在抑郁当中，不管是在苦难当中，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世界太亏欠你了，你从小经历这个原生家庭太亏欠你了，你根本就不会爱自己啊，你太可怜了。现在心理学教告诉大家说，你要首先学会爱自己，再结合到圣经里边说你再去爱别人，这其实是个谎言。因为你看圣经的原则，看你的内心，查考你的内心，没有一个人不管他用什么的方式，他没有不爱自己的。 他有可能是通过那种喜乐的方式，就是通过抑郁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为的是让自己被关注。没有一个人不是那种我们心思没想到的，我们眼睛没看到的那样来爱自己的。可能丈夫是用权势来显示我自己多么了不起，我要吸引别人。妻子呢，可能有他的吵闹，可能有他的侠志，他来显示他的。像小孩子，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小 Derek 他的哭闹，他用他的哭闹，他要来吸引众人的眼球，对他的关注。这是罪，这是罪。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从骨子里的特别特别爱自己的。在这儿教导的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爱人，爱你的妻子像你自己爱自己一样。你怎么爱你自己，你也怎么爱你的妻子。像耶稣教导的，你怎么爱自己，你也怎么去爱你周围的邻舍。你彼此相爱，见证出来。这是我们看到5章21节里边这段话的一个总纲所在。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相爱一样。这是耶稣赐的命令，这圣灵借着使徒保罗也向我们再一次传达。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而对妻子爱要见证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对妻子怎么样保养骨血，不只是你自己。我们看一个人，他特别想有一个非常好的容颜。男性想着西装革履，见证出自己的这种威势；女性每天为自己打扮。孩子也特别用各种的方式来显示。这样的时候，保养顾惜，见证在你明白基督的爱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爱你的妻子，等同于爱你自己一样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丈夫娶妻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上次我们正道里边27节里边这样说，他为了让妻子圣洁完全，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妻子，见证这荣耀的婚姻，正像基督来洁净教会，将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一样的。这是我们所看的。基督徒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当他明白耶稣基督所传递的爱的时候，他就能将自己的爱传递出去。他明白神对我们这些彰显出主耶稣的品格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在天上欢欣喜悦的时候，他也能够将对人的赞美出来。因为赞美不是这一个客气，而是赞美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你，又折射他荣光的这位创造主神。这是我们看的。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者我们神学院当中，有一位牧师可称为炫妻达人，他特别喜欢夸他的妻子。他不遗余力的利用任何的机会，在上神学课的时候，在正道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他来夸他的妻子。大家知道这位是谁？ BK 牧师。他经常来夸自己妻子，多么好的一位妻子，他不配，但是神却给了他这样的恩典。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我的太太朱莉姊妹来到教会， BK 牧师来介绍他的妻子 Mary 给我太太朱莉的时候，他说，看，这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女性。我说不对啊，我身边这位才是了。我看后来看到三本他们都不愿意听了，就这样是啊，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这位妻子的美丽，这种美好是因为上帝通过你将爱传递过去。妻子的柔美建立在丈夫的爱里边，妻子的自信，妻子那种站立起来见证在丈夫不遗余力的去爱他，为他舍己里边。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出这里边的。原来我们都是把注意力要放在自己身上的，你得荣耀我，你得让我做中心，你得让我在家里做这个头，不是这样。而今天因着明白基督和教会的奥秘，我们将自己的自爱转到我们身边的妻子上了。作为妻子能够顺服丈夫了，明白基督和教会之间，所以丈夫更加明白，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妻子，她来给我，来补充我的缺乏，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荣耀的婚姻和荣耀的一个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要借着26节这样写，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同样对妻子也一样，丈夫舍己的爱能够来洁净妻子内心所有的不堪， 让他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的你的另一半。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灵引导着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就明白基督对我们的爱，特别是做丈夫的要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完全。你要在家里边所见证出来的，就是神在教会，基督在教会里见出一样的这样的完全。只有当我们明白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应出一位合一的基督徒丈夫应有的本质，展现出这种阿嘎佩的完全的舍己的爱。这就是牺牲的爱，为着荣耀神的缘故，为了让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婚姻来荣耀神，见证基督是我家之主，丈夫能够放弃他的所有来使妻子圣洁，来照顾他，来关心他，来怀揣宝贝他，来以他为荣，来渴望他成为完全，让整个世界来羡慕他。这是基督对教会的渴望，也是基督为教会的委身，这被称为丈夫的爱，丈夫的委身。所以我们看下一个部分的时候，对婚姻的要求，30节到31节里边提到的是对婚姻终极的要求是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的建造在于连于基督。上周的时候我讲到这样一个数据，在美国的离婚率，不信主的是 51%， 信主的是 49%， 基本上相当，差不多 50%。 我们再加上这种婚姻之间貌合神离的那种降低标准安于现状的比例，恐怕高到我们都不敢相信的高度。为什么离婚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标配呢？一种标准的配置，甚至成为女性独立，甚至成为争取人权的某种象征一般的，我要活出我自己的风采来。没有这样的，圣经提过关于离婚的事，在马太福音19章里边，有一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他很懂律法，他来试探耶稣，他这样说：哎，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吧？是不是无论什么样的原因都可以将自己的妻子休掉吗？耶稣怎么回答呢？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创世纪的时候这样写道，在马太福音这样写道，在这里同样的话一样写道。而耶稣对那法利赛人这样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法利赛人不服气，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先祖摩西还允许这个给这个妻子休书，允许着丈夫休自己的妻子呢？而耶稣的回答是怎样的呢？说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但起初神的命令并不这样，是因为心硬，夫妻离异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心硬。谁的心硬啊？不是妻子，是丈夫。圣经在这里教导的，耶稣教导的，在这里边写到的是对丈夫所说的，对丈夫的教导教训说：你们的心硬，你们才离弃妻子，让妻子感觉不到你们的爱，让你没有从来不看重这种合一，让你失去了爱，让你没有在家庭当中在妻子面前见出你的舍己，你的委身，没有见出基督对教会这样完全的这种牺牲。这是我们从圣经领受的话语，丈夫舍己和完全的爱是婚姻的根基，是婚姻的根基，也是妻子顺服的保障。我们可以这样说，丈夫舍己的爱，效法基督的爱，是婚姻的根基，也是妻子能够得以顺服的保障。因为丈夫是神所命定要主动娶的那一位，丈夫是主动的娶他的妻子，主动的竭力的爱他，主动的洁净他，荣耀他，像基督在教会一样的那一位，这是丈夫被赋予的本分，这是创造的秩序， 这是婚姻的见证。而婚姻要做到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看婚姻最重要的原则是二人成为一体，在三十一节这样的写道，换言之，用另外一个词代表着成为一体，就是合一。我们经常讲到合一，但合一首先见证在人类关系当中最亲密排名第一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里边，婚姻当中的合一是婚姻的中心原则，同样也是在婚姻当中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最难把握的。这是我们之前，我们之前正道的时候我们专门提过，妻子的顺服是在神的创造的秩序当中，同样丈夫的舍己之爱也是神的创造所命令所给予的命令，对人的创造所给予的命令，无论是圣灵感动摩西，是耶稣基督，还有在这保罗，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他们，同样一段话，这样一段话，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章写到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三章一节开始说，为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呢？我们往三十七节里面看的时候，三十七节这个缘故的原因是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我们是基督的肢体，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离开，很难理解对吗？咱们看一看圣经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有古卷在此，就原本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因我们是基督的骨是基督的肉的缘故，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之前看的，这指向的清清楚楚指向这个缘故是为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建造婚姻的缘故，为了建造婚姻，让婚姻成为荣耀神的场所，为这样的缘故，人必须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是我们看到的，在创世纪当中，当神这样说，亚当他需要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所以为亚当的缘故，神造了夏娃。而亚当看到夏娃，他怎么说呢？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亚当看到神为补足他的缺乏而为他造的这一半，这个女人，他的妻子，他所发出的从心里发出的赞美。神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一体而造的夏娃，从亚当而出。神对做丈夫的亚当也下了这样的命令，为了让你的骨你的肉你的妻子，为要和他合一的缘故，你要离开父母与他联合成为一体，而这命令是给做丈夫的，所以丈夫要领受这命令，而且要践行出这命令来，他就必须要离开父母，不管是从外在的住在一起的联合，还是从内心对父母的仰赖，他必须要切断。这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从来没有涉及过的一个奥秘，也是最重要的建造婚姻建造家庭关系的一点，是这一点，就你必须要切断和父母之间的联合，而是和妻子联合。为什么呢？因为自从男子进入婚姻之后，他就不再在原来旧有的联合当中，他要进入到一种新的联合。一个男人进入婚姻，就意味着他脱离了和父母之间所立的约，而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约和新的联合当中，而这新的联合和妻子的联合与妻子所立的约，是一种更新的更亲密的这样的联合。所以作为丈夫，他个体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本分，他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他就不再是他父母的儿子了，而是他妻子的丈夫。这是我们从圣经里边学到的新的教训，他作为个体存在的本分是为着婚姻来的，而不是为着父母来的。我要明确这样的真理。我们看圣经原则，这句话实际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结婚之后， 他从此应该看自己是妻子的丈夫，而不是他父母的儿子。我们再重申这样的话，从他的心里他必须做一个极大的调整，做一个很大的调整，他要担负起你一种新的责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一个新的关系约里边，即怎样为了荣耀神，他来建造了一种生活，从此他要担当一个家庭，从原有的父母那儿断奶，承担他新的身份，而这身份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他所有的身份当中最重要的身份是做丈夫的身份和之后做父亲的身份，这个责任他要承担起来。同样妻子对于娘家也是一样的，他也要断奶，从此他是将顺服和敬重丈夫作为他最首要的责任和从主所受的命令，而不再受父母的辖制，这是圣经所教导这一点上。而婚姻当中最大的致命伤，大家知道是什么？最影响婚姻的一点，就是夫妻当中没有将耶稣作为他们要效法的主所跟随的榜样保惠师来领受真理，而是将他们的父母、他们其他的家人、朋友远低于夫妻关系之下的作为这夫妻之上的标准了。我要听我妈的，这句话最伤害婚姻，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切，要回来。但是我同样我们要看到一点，夫妻离开父母不意味着失去孝顺。我们中国有句话，刚才听到我所分享正道，大家可能想啊，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你这样和妻子和丈夫，丈夫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这不教导这叫娶了媳妇忘了娘吗？不是，圣经的真理从来不是这样的，神所给我们各种命令从来就不是使一个人一方面做一个终身的丈夫，但同时都做不了孝顺的儿子的。圣经真理是让两者皆一定能够同样做成，但是他要教导我们一种秩序。加尔文这样解释这段话，加尔文的解释这样说的，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等于说，他话说得很重，说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等于说，宁可让他离开父母，也不应不让他与妻子联合。但是婚姻的结合并不取消人类其他的责任和父母的关系，原本我们儿子女儿作为这个儿女，我们在下周的正道当中会讲到如何在基督里边来顺服父母，来孝敬父母。而两者但自从婚姻进入婚姻之后，就不再是这种关系作为你关系的首位了，而是夫妻的关系作为首位，与父母之间和与妻子之间的分别在于次序的不同。当你没有结婚的时候，对父母之间这是你首要的次序，但是当你和妻子结合之后，你所有的次序不再是和父母了，而是和妻子，和妻子之间，这是最紧要的排在首位的关系，你要建造起来。而这两种关系和父母之间和妻子之间关系做出比较的时候，是为了要讲出基督和教会之间有何等亲密的连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而也托出夫妇之结合的正当和圣洁的性质和它的首要性。这是婚姻，婚姻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没有想象的这样的高度来告诉我们，而这是我们婚姻能够被建造起来最根本的一点。而加尔文也这样来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儿子应当孝顺父母是一件千古不变的天然定律，但丈夫和妻子的连结却具有优先的地位，由此便能更清楚地看出夫妻之关系的密切。人若想做一个模范丈夫，绝不会终止孝顺他的父母。然而他知道，加尔文这样说，婚姻是人类一切关系中最神圣的关系，也是最首要的，因为见证的是和婚姻的创造主和这创造的人之间紧密的联合。 我们这样的时候再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第三个部分，婚姻的奥秘，而这奥秘在于这些话里面。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特别在以弗所书里边，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些经文是在一章的第23节，称为要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整个以弗所书他有婚姻家庭的关系，特别来高举这种婚姻之间的联合，见证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如果看到，特别是这一段经文里边提到了多少次身子身体呢？在5章28节里边，丈夫章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身子上提到29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30节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刚才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的。如果我们再看第4章16节里边，也是说全身，这儿写的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有的这些圣灵一遍一遍的在强调同一件事，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丈夫就面对自己的身子，和妻子合一是何等的重要。和妻子关系不是一时的，是要持续到永久的，直到现主灭的那个时候。也不是部分的委身，而是全身的舍己，全新的洁净，全新的委身来建造出来的，在爱中建造出来的一个，是一个人，不再是两个了。人类婚姻关系的指向是直到新天新地，基督完全在基督完全的爱中所成就，那时候才终止的。因为那个时候基督他的荣耀达到了完全，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达到最完全的时候，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在天父的右边，当他再来实行审判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新天新地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在婚姻当中彼此来获得满足，因为在基督里边完全合一。这是一个指向，这是婚姻的指向，这是我们基督和教会之间的指向。而这奥秘在哪儿呢？奥秘在这样的话里边，在他的骨他的肉里边，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我在读一些新教徒的讲章里边，或者读一些现在的讲章里边，周马田牧师在这段讲章里边的解释是相当的精彩，相当的精彩。他这样来说的，来解经的，这使徒保罗不是简单的说完了教会是基督的身子就结束了，而是要向我们展示一种极其奥秘的，但是又极其密切的有机体的联合，一个合一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向耶稣基督来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说婚姻的关系，向圣灵感动摩西记录下来创世纪的经文一样，在这儿又重复的使徒被圣灵感动再重复记录的原因在这儿，在这儿要让一个极密切的有机的身体向我们来见证婚姻的奥秘，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奥秘是何等的密切 和美好，而且充满着荣耀。当亚当见到神用他的肋骨为自己造的女人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保罗用亚当和夏娃来比喻基督和教会，所以在这里他论到教会的时候，他自然能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奥秘在这个地方，奥秘在这个地方，大家仔细听，女人从谁而出呢？从男人而出。女人夏娃从第一个神所创造的，也是预备让他们进入婚姻的第一个人而出，所以一开始女人作为妻子，她是在男人身上动工的结果。神为亚当开了一个手术，拿着他的肋骨来造了一个妻子，为人们联合，见证着合一的奥秘，这骨和肉的奥秘在这个地方。教会同样如此， 教会是怎样形成的呢？教会不是在第一个人，而是在第二个人这儿。之前是亚当，而之后是第二亚当，末后的亚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第二次在第二个人上，在他独生爱子身上做了大功，有了教会。当亚当陷入沉睡，神的儿子第二亚当他也陷入了沉睡，他交出自己的灵魂，他安息了。而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时候，教会从他而出了。这是这个奥秘。正如女人从亚当而出，教会也从基督而出，女人从亚当的肋旁而出，而教会则是从基督流血受伤的肋旁而出。这是他的起源，这是他的骨，他的肉。妻子这样产生，教会同样这样产生，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当我们回到亚当在圣经里边被定义为这末、基督被定为末后的亚当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赎出他的教会，以他的死将教会建造出来。新约里边提到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我们如果读新约的话语里边，很多里边写到基督的死为着什么的缘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这样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今天早上的正道是罗马书第五章，这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里边也这样来讲，十九节里边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因着第一个亚当，我们都被牵连在他的罪里边。我们今天早上正道完完全全讲到这一些，完完全全讲到这一些。我们看到怎样我们被牵连到亚当的犯罪中，怎样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被传承了罪孽。这是我们看到的。同样因着第二亚当这第二个人，我们被带入耶稣基督的义里边，被他披上了义袍。圣经教导的奥秘的真理在这里就这样见证出来。正如女人从男人所出，是由他身体的一部分所造，是他的骨他的肉，同样教会也是由基督所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是他身子上的肢体，是他的骨他的肉，他是末后的亚当。这是我们看到神在第一个亚当身上动手术，为他造了一个心腹做他的帮助者。同样神也在第二个亚当上边用极其荣耀的方式又做了同样的事，教会因此而生。我们回顾第二十八节里边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丈夫也这样，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身子是男人的一部分，他为身子所做的就是为自己做。他怎样因着这种舍己的爱将妻子与自己联合成为一体，这正好见证主耶稣基督里边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耶稣他怎么样来为自己做呢？他将整个教会他的骨他的肉买赎回来，他从堕落的人中买赎了，或者说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今天早上凯文·侯文牧师在不断地问我们说， Who are you? Who you are? 你自己的身份，你的 ID 是什么？你怎么认知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我们是被耶稣所造出一个新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在他恩典的救赎当中被他赎买出来，我们真正是他的一部分。这见证着奥秘。亚当原本被造是一个完美的，被造是完美的，但是他一种缺乏，他没有遇见人来帮助他。而神做了一件事，使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原本只有一个人亚当，他的肋骨出来变成了两个，变成了两个。 而同时他们进入婚姻里边之后，二者联合又成为一体，又成为了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概念，婚姻见证就是这样一个联合，原本两个个体是一个。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原本是两个个体，因着神所配合的并不独立，而要成为一个，同思想，同意向，同服侍，同做荣耀美好的见证。而婚姻的奥秘就在于，亚当若没有夏娃，他就不完全。神使夏娃来补充了他的缺乏，使之成为完全。这就是使徒所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所充满的。圣经这样来说，教会使基督得着完全，教会使基督的充足完全的表达出来。正如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夏娃补充了亚当，成为亚当的满足和完全一样，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教会。原本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至尊高天的时候，他与神同在的时候，他是完美的、完全的，从亘古一直如此。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有形有体的来居住，圣父、圣子、圣灵共同的荣耀、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权柄，这是我们所见证出来的。但是当圣子道成肉身，当他离开荣耀的天家来到世上，就像丈夫儿子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一样，圣子在成为道成肉身之后，他也离开了他的父母，他离开他的天父，与妻子联合，与教会要联合。这是我们看到这儿的奥秘。当他带着十字架上，在最后那一刻，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的时候，那一刻他与父分开了。那个时候他与父分开了，因为在那一刻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将他的心腹买回来了。这是舍己在里边，这是我们所看到这一些心腹。这教会就从此在基督与父的隔绝当中，被他的宝血、这舍己的爱、这阿嘎佩的爱与他联合了，成为他的骨、他的肉。这是我们所看到最奇妙、最荣耀的联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而当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在天父右边的时候，在此刻他在上边，基督是带着他复活的身体上去，他甘心降卑在天父之下，而天父也高举他，让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看到，而在这个时候，基督他作为中保，他这样的身份，他自己还没有达到完全，没有完全的荣耀，因为他还没有将他整个教会带到他的里边，完全成为一。所以到耶稣至为尊贵荣耀那一刻，是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被赎买，到那一天拣选的人够了，我们被整个与在天上与基督相遇、新约当降临的时候，到那一天，基督为其受死的每一个灵魂、每一个人都聚齐了，外邦人、以色列人数目都填满了。到那个时候，基督荣耀的丰盛才真正彰显出来，到那个时候他的完全达到满足。这是我们所看到，这是里边的奥秘。所以作为丈夫来讲，他看到的是妻子怎样的缺乏，而需要他自己这种委身、这种舍己来去补充。他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直到与主相见那一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效法耶稣基督，在为他的教会祷告，在为他的教会洁净，在抵挡撒旦一切的搅扰和败坏，而丈夫做同样的事情，做妻子的保护。 因为它是你的骨，是你的肉。我们必须明白，基督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他成为人的样式，他现在等待着最后最最最荣耀最完美那个时刻的到来。我们的婚姻正在见证这一刻，所以每一个进入婚姻中的人，或者我们预备进入婚姻当中的人，我们如果是不明白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不明白，特别是丈夫不明白基督为教会所成就的事，他如何能够将生命倾倒来爱自己的妻子呢？我们得明白这样的教义，我们应该被这样的话来刺透我们的心，我们明白我们若不在他里边，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想得世界上百般的好处，如果没有基督 nothing， 什么都得不着。而如果我们单单得着基督，不管是我们出贫贱出富贵出病痛出健康，所有只要得着基督，我们就得着了万有。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说，我既不惜舍了我独生的爱子来赐给你们，岂不将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基督来是为了教会，使之完全圣洁。婚姻本身，丈夫本身被设立这个人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职分，婚姻是最重要的关系，丈夫是最重要的职分，就是为了要见证基督把教会看成自己的骨和肉，原本分离的，原本的罪分离的，但是他以生命将这骨和肉买成合一了。原本我们和妻子隔绝的，我不断的争斗，但是因着我们明白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做工，圣灵已经到我们合一了。这是丈夫要做出的设计，这是丈夫因着明白基督和教会之间的，我们回到里边，婚姻必须用丈夫舍己的生命这样的爱来见证出来，来保障你妻子的顺服。我们回到妻子的顺服，丈夫舍己的爱都在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当中被完全下来，而婚姻所见证的就是与主有怎样一个亲密的联合，与你的妻子怎样的联合，来见证与主合而为一，这被充满的是大的荣耀，合一的奥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话语和恩典，让我们深入的来分享，我们成为你的骨你的肉，被你所主动的拣选和赎买，被我主耶稣基督看为宝贵，纳为妻子，这样奥秘的联合见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做丈夫的怎能不感恩，怎能不效法基督来努力的舍己爱我们的妻子呢？同样做妻子的，因着你的恩典，明白你的恩典，明白教会对基督的委身和顺服，也竭力的来顺服丈夫，让我们这样夫妻之爱见证你与我们教会之爱，让我们婚姻的关系来见证你荣耀的关系，与你同在永不分离，到我们真正得赎得享永恒荣耀那一日。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